还有很多很多，所有这些预言都应验了。以赛亚书50:6说，人打我的背，我任他打，人把我腮颊的胡须，我由他拔，人辱我吐我，我并不掩面。马太福音26:67说，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，用拳头打他，也有用手掌打他的。这是惊人的。以赛亚书50:6也说到，人要鞭打他。马太福音27:26说，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，把耶稣鞭打了，交给人钉十字架。非常具体的预言被应验，在以赛亚书52讲到弥赛亚会向外邦人打开属灵的大门，这在旧约下是很不寻常的。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，上帝通过以色列民向世人彰显他自己。以赛亚书52:15预言说，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，君王要向他闭口，因所未曾传于他们的，他们必看见，未曾听见的，他们要明白。希伯来书1:3说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。所以耶稣给外邦人带来了旧约所预言的救恩。嘿，这里还有，你知道时间原因，我只能快速的给你看一部分，但是有成百上千个这样的预言，而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以赛亚书52:14，圣经说，许多人因他惊奇，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。面貌这个英文单词今天不常见，这个其实是在说脸。他的脸被糟蹋得比任何人都严重，他的身体比世人都惨。新国际版圣经的翻译是，他的容貌毁损得不像人。这是非常具体的，而且尽管他在罗马人手里受到了殴打，被钉在十字架上等等，确实他是被残忍对待的。我记得梅尔吉布森的电影《耶稣受难记》被评为 R 级，他说他并没有把他拍得像他认为圣经描绘的那样，因为如果他那样做就会被评为 3X 级，那就无法上映了，所以他自己承认他拍得有所保留。然而耶稣在那部电影中受到的殴打那是极残酷的，但他仍然还有人形。但以赛亚书52:14说，他的容貌毁损得不像人，他的形状毁损得不像世人。所以他看起来甚至不像人类。我不相信钉十字架和任何罗马人的鞭刑能实现这一点。我相信耶稣真的把我们的罪、我们的疾病、我们的病痛都带进他自己的身体里了。我看过一些人的照片，他们得了一种叫做橡皮炎的疾病，人的身体会长出那些奇怪的东西，人的脑袋肿得大大的。事实上，在我曾经的聚会中，有些人的癌症，他们的鼻子和嘴唇都被癌症吞噬了，还有一个人的癌症把他的眼球吞噬掉了，他的脸上也长了一个巨大的肿瘤。你把人类所经历的所有事情都集中到一个身体里，于是他的脸比任何人都难看，他的身体也难看到没人敢看他一眼。这让我很震惊。然而以赛亚在此之前的几百年就预言了，你可以在所有福音书中找到，他记录了细节。以赛亚书53:3说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约翰福音1，使徒约翰写道，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还有很多经文可以证实这一点，就是耶稣被人藐视和拒绝。以赛亚书53:4说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马太福音8:16-17记载了这个被应验，并引用了那一处经文。这不仅仅是在谈论灵性的医治，他讲的是身体的医治。 以赛亚书53章5到6节说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当然，这在耶稣钉十字架得到了应验。保罗在罗马书4章25节提到了他，经上说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使徒彼得也引用了这句话，彼得前书3章18节说，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，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，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。你知道另一件令我惊讶的事是，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在以赛亚书53章7节说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你知道所有的福音书都记录了，当耶稣被带到比拉多和希律王面前时，他没有回答他们。马太福音26章63节说，耶稣却不言语，大祭司对他说，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，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？马太福音27章12节，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。马太福音27章14节，耶稣仍不回答，连一句话也不说，以致巡抚甚觉稀奇。马可福音14章61节，耶稣却不言语，一句也不回答。大祭司又问他说，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？马可福音15章5节说，耶稣仍不回答，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。还有彼得前书2章23节说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微笑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再一次，如果你是在几百年前在圣灵感动之下写出这些，如果你描述一个人，他将被扎穿手和脚，他将被嗤笑，被藐视，遭人弃绝，等待这些，有谁能想象到被如此对待的人，他会永远不开口，永远不试图为自己辩护，永远不试图申辩。我要说的还是，这是很不正常的事情。如果你只是运用自己的理智和聪明，你是不可能这么去预言的，你必须是被上帝启示才能预言这样的事情。而正如所预言的事情一模一样的发生了，我已经说过，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和恶人一起埋葬。以赛亚书53章11节说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，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成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这在耶稣身上完全应验了。罗马书3章26节说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罗马书5章19节说，因义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义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所以耶稣被预言到会担当人的过犯，使他们称义，事情果然发生了。有预言说他将被列在罪犯之中，我已经提到过，他被钉在两个强盗中间，这在很多地方都有预言。耶稣甚至引用了先知约拿的神迹，在约拿书1章17节说，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。耶稣就指着这预言，把这话应用在自己身上。马太福音12章40节说，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。还有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4节说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看。所以他指出这个，并把它应用到自己身上。在弥迦书5章1节说，成群的民哪，现在你要聚集成队，因为仇敌围攻我们，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。再一次，这个预言非常具体地提到被杖击打，而不只是迫害。看看这个，马太福音27章30节，又吐唾沫在他脸上，拿苇子打他的头。 非常具体，看看这个撒加利亚书11章12节说，我对他们说，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，不然就罢了。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。这是预言耶稣将要被出卖的钱的数目。再一次想想这个的不可能性，想想看，你怎么会想到上帝会以某种方式为了钱而被出卖，人们会为了一定数量的钱而背叛。不仅如此，甚至还给出具体的价格，简直不可思议。看看他的应验，马太福音26章15节说，我把他交给你们，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，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。那是犹大对大祭司说的话，他们给了他30块银子来出卖耶稣。在撒加利亚书13章7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刀剑哪，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，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，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。这个预言被准确的应验，马太福音26章31节甚至引用了这话说，那时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在马可福音14章27节也同样记录了，然后犹大出卖耶稣得到的钱，在撒加利亚书11章13节中预言，耶和华吩咐我说，要把，记住，我们刚刚读了前一节讲到他被出卖了30块银子，在这一节说，耶和华吩咐我说，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，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。看马太福音27章5节这句话的应验，说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殿里出去吊死了，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，这是血价，不可放在库里。他们商议，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，为要埋葬外乡人，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雪田。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，说他们用那30块钱，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，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，买了摇户的一块田，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。嘿，这简直太神奇了。所以所有这些事情，我们可以一直继续列出预言的应验。我知道对有些人来说这很无聊，你会说，行了，我已经懂你的意思了。但是如果我们有全部的预言，如果我们把300个全部过一遍，我可能只列举了还不到50个。如果你读了关于耶稣的300个预言并看到他们的实现，我相信它会对你产生冲击，让你永远铭记。这不是一本由人写的关于上帝的书，而是上帝通过人写的书。当上帝吹气，人被圣灵感动，被圣灵掌管，然后写出来。所以如果你看一下我们讲过的所有这些东西，手抄本、预言的实现，还有很多其他的，有一个领域叫做护教学，人们不做别的，专业为这些基督教的事情辩护。你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书籍，有大量的材料。如果你看一下这个，我相信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，任何对这个问题持诚实和开放态度的人，我们都必定会得出的结论是，圣经不仅仅是一本人写的书，它是上帝吹气，书写人是被圣灵感动的。任何不把圣经纳入考虑，用它来形成圣经世界观的人，我相信他们在心智上是不诚实的，他们藐视事实。你知道，圣经在彼得后书3章中谈到了一些人，他们故意忘记这些事。有很多人不去审视圣经的主张，原因是他们不想让真理、道德和圣经的光影响他们的行为。我相信这是出于魔鬼，有些人甚至没有意识到他，但他仍然是出于魔鬼， 是撒旦让他们把圣经从他们的视野中推开，把它放在次要位置，然后说，哦，是的，我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。但你从来没有读过，你认为它需要重新解读，不再适用于今天，等等等等，这些都是出于魔鬼的。耶稣在约翰福音3:19说，光来到世界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有如此多的证据，人们还是不相信圣经是准确的。圣经是如此特别，它比其他任何一本书都有更多的证明。我们不会质疑凯撒大帝，也不会质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，我们不会质疑所有这些事情，因为在这些事情背后并没有魔鬼的势力在攻击抵挡它，但敌基督的灵在当今的世界运行，是撒旦把圣经带到了一个人们不尊重它的地步，人们害怕谈论或羞于谈论它。有一天我开车在路上听一个脱口秀主持人，他们正在讨论一个道德问题，一个人打电话来说，圣经说，这个脱口秀主持人马上打断说，嘿，我们不是在聊童话故事，我们只想活在现实中。那个态度就来自于魔鬼，他是被魔鬼掌控的。彼得后书3:5就是指他们这种人，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，并从水而出，借水而成的地。人们想要故意忘记圣经，人们不希望圣经成为他们做事的绊脚石。圣经是天国的基础，我在这方面有一个完整的系列，名为《坚定的基础》。我写了一本书叫《改变不费力》，所有这些都是关于圣经如何把自己比作一粒种子。同样的道理，除非你种下种子，否则你不会得到植物；除非你放进种子，否则你不会有孩子。没有上帝的话语，上帝的国度就无法运作。这是上帝的话语，那不能朽坏的种子。彼得前书1:23说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我已经说过，上帝的国度依赖于圣经，不朽坏的种子，就像自然界依赖于撒种一样。所以我分享了所有这些，基本上是说，随着我们进一步探讨圣经的世界观时，你必须把信心和圣经结合起来，把信心和上帝的话语结合起来，才能让它释放出它的大能。对我们来说，要有一个圣经的世界观，你必须相信上帝的话是神圣的启示，在各个方面都是准确无误的。我要提的最后一点是，有人引用了出埃及记20，十诫中有一条是不可杀人。他们会在那里说，这个是不准确的，因为这将禁止自我防卫，这会禁止在属神的战争中杀敌人。在圣经中有这样的例子，人们在上帝的命令下参战。死刑在圣经创世纪9中都有指示。这样，不可杀人是不准确的。然后他们会翻到马太福音，当有一个富有的年轻官长来问耶稣说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他说，你知道诫命就是不可谋杀。所以他们看着这个说，看，他不应该被翻译为杀人，他应该被翻译成谋杀，连耶稣自己也是这么说。但如果你在其他福音书中看同样的记载，他会用杀人这个词。耶稣说不可杀人，那么到底是哪一个呢？不可杀人还是不可谋杀？我认为它是介于两者之间。希伯来语和希腊语都比英语更具描述性，它有我们今天没有的微小和细腻的差别。所以如果你只是说不可谋杀，那么你知道谋杀被定义为有恶意的杀死一个人，有预谋的，换句话说，你在怒气中故意去做的。你知道你可以因为疏忽大意而害死一个人， 可能是过失杀人而不是谋杀。所以如果你说不可谋杀就排除了这个，那基本上就等于给了人们过失杀人许可证。然而圣经禁止这个，在旧约中说到，如果你盖房子，你必须在你的楼上设置栏杆，这样人们就不会掉下来。如果有人掉下来而你没有在屋顶上安装栏杆，那就是你的责任。他还谈到了一个人有一头牛，牛触了人。如果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，牛主人可能会赔偿一些损失，但你不会因此受到惩罚，因为这并不完全是你的错。但如果这头牛总是触人，如果这是这头牛的习惯，那么这头牛的主人就必须为所有的买单。如果这头牛触死了另一头牛，你必须赔偿整头牛。如果牛触死了人，你就得杀了牛，还要杀了牛的主人。这不是谋杀，也不是预谋的恶意，但这是过失杀人。所以如果你仅仅翻译成不可杀死或者不可谋杀，任何一种都不完全精准。但如果你相信这是上帝的启示，不仅是第一次提及，还包括每一次被耶稣或其他人引用，如果你看看这些，把它们放在一起，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：不只是不可杀死，不只是不可谋杀，而是不可杀人。在和平时期，你不可以玩忽职守。作为一家公司，你不可以把化学物质倒进河里，人们喝了会因此死亡，你要为此负责。这不是谋杀，但这是杀害。这是由于你的不作为造成的，所以你把所有这些，圣经对自己的解释也加在一起，它的意思就清晰了。我相信整本圣经都是这样的，圣经是自己解释自己的，它是上帝的启示，即使语言有局限性，但上帝仍然保存了那个意义。如果你继续研究圣经，让它自己说话，圣经就会自己解释自己，它会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是准确的。那么下一个部分我要讲的是，我要具体谈谈神创论与进化论。有很多人认为圣经对创造的描述是象征性的，你不能从字面上理解。我会给你们展示并引用很多科学家的话，很多非常聪明的人，他们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，在各个科学领域都获得了最高成就的人，他们向你展示了圣经所记载的是完全精准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是根基性的。我祷告上帝打开你的心扉，帮助你凭信心接受并相信，把信心和上帝的话语调和，它就会在你的生命中释放出大能。